好，开始我们的闲窗画壁第十三讲。实际上也不是什么讲不讲的，就是闲聊吧。你闲我闲大家闲，你感兴趣，我有这个兴趣讲，也算一种缘分。喜欢就听一听，不喜欢也不强求。那现在不是流行佛系吗？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灵宝楼，喜欢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那么不喜欢也就没有办法。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学习八字的一些方法，和八字这个东西其实也不难，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好的方法，或者碰到一个好的老师，用一个三个月到五个月时间，那下点功夫，应该是能够基本掌握的啊。那么再用个三到五年时间，自己一边学一边应用，学和用结合起来，那么三五年时间成一个子平方面的高手应该是不难的。但是呢，如果要是自学的话，这个就比较难了。说简单也确实简单，让我讲呢，无外乎就是一个八字的旺衰，定好旺衰以后，取出用忌，分析他们之间的作用关系，那么就能得出所谓的六亲的吉凶。那么六亲的吉凶一旦出来以后呢，人基本上一生的大体的富贵荣华啊，福祸休戚都差不多，大概就可以了。但这也是在有一个正确的方法的前提下，如果自己学习的方法有问题，那有可能花很多年都就连一个旺衰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么我们是在这上面下了，我自己是下了将近三十年的功夫吧，三十年也是个话啊，二十多年的功夫是肯定有了。也见过无数的人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五年八年，你让他断一个八字，分析一个命局，他往往只能讲出来一个旺衰，这个八字旺衰怎么样。通常用很长的一个篇幅来论证这个八字旺衰如何如何，你再让他讲其他的他也讲不出来了。这个里边其实是有解法的，简洁之法啊，是快捷之法。当然所谓快捷必定简洁，很多人用了很多年时间，往往连旺衰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么没有一个正确的旺衰，就势必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用忌来，没有一个正确的用忌，你分析的所有吉凶结果都是没有根的。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既简单也难，但也有一些朋友的本身自己的悟性比较高，这个另当别论啊。今天我们就不说这些了，我们今天第一个说说八字中神煞的问题。什么是八字中的神煞？神煞呢，亦称啊，亦叫做神杀，杀手的杀。但准确的叫法呢，应该叫煞。一般我们所说煞气，神和煞。所谓神者，为吉神也；所谓煞者，为凶神也，合称神煞。那民间通俗的叫法也叫神和杀的。那么正确的应该叫神煞啊。这也算是八字命法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的东西吧，其来源也很早，甚至可以说最早的八字的雏形是以神煞为基础的。那这个来源与星宿啊，星宿啊，刚才字读错了，大家不要见谅啊，不要见笑了啊。那么星宿与古时候的天文学是有关的，那么是一个什么思想？是一个星宿照命，照命，照耀的照，照在你的命上，什么星正好照在你的命上，与古天文历法和以天文学为基础的命学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七辰四余，或者紫微斗数，这些东西都有莫大的干系。在紫平命法发展的早期，神煞是紫平命法论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它是把天上的星宿，我又读错了是吧，星宿啊，星宿神煞和人命结合起来进行论命。那么在一个人的四柱八字中，一般呢是以日干支为出发点，再联系对照年月时或大运流年的其他干支进行观察比照啊，形成一个吉神和凶煞的结果。这个方法中呢，在大六壬中也比较常见啊。神煞呢流传比较广，也比较多，这个东西呢一多就有问题。我有一个最简单的理论，叫什么，其实一道简，一简嘛，一道简也。如果某一种方法越是复杂，就代表它本身的体系上、理论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啊，就需要用一个更大的东西进行啊，更大更多的理论进行弥补或者规范或者修复。神煞的体系非常庞大，可能要上几百种是最少的啊，少则几百种，多则可能要上千种。那因为上千了，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数，也懒得去数。那么在我们的盲派中尤其重视神煞的用法，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大致到狄天髓成型的时候，神煞论命就慢慢的不以主要的形式出现了。为什么？实际上这个神煞论命的这个方法在过去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命理学界发现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什么会被推而其次啊？那么以狄天髓为代表的正五行派论命成为了主要的方法，而神煞就淡出了这个主要的角色呢？实践是试金石，神煞不好运，不好用啊。什么是纯正五行派呢？我们通常论命的时候，纯以五行生克为本啊，为本，不重视神煞，那这是以正五行派的论命的方法。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在用这个重振的五行论命时候，往往有一些不可解。那你用五行来看上下来，这个吉凶结果可能会出现问题，不对。但是呢，你用神煞来看，那则显而易见。所以呢，在当今的命理学界，对于神煞的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门派呢，用神煞用得非常好。但现代吧的命理学界，通常神煞只作为辅助的手段来用。我呢认为神煞是可以作为命理的一个补充，但是呢神煞它本身是一种象。那么所谓一种象，只是一种吉凶的表象，往往要符合正五行吉凶论断的结果一致的时候，那我认为这个象才能够成真。也才能够正确。简单一点讲，在八字中，所谓用神是不论凶煞的，所谓忌神是不论吉煞的，是不论吉星的。比如怎么说，什么叫吉星？比如我们常用的这个神煞中比较常见的，如天乙贵人，天乙贵人，那么这个明显是一个吉星。为什么呢？一般说命中带天乙贵人者，遇事有人帮，有贵人，遇危难之事有人解救，是逢凶化吉之星，乃天上的太乙星所临。如果天乙贵人逢身旺，则形貌轩昂，性灵聪慧，义理分明，不起杂数，重粹大气，身运道德。但是呢，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的天乙贵人星临在他的八字忌身上，那么这个天乙贵人星是不起作用的。我刚才讲的这一个，实际上说白了，也算是一个这么多年命理学界算是个秘法了，真的算是个秘法了。那么我们常见的一些凶神，比如像这个华盖，其实华盖这个阳刃、王神、劫煞、天罗地网、灾煞，这些凶煞，如果呢它附着在八字本身的用神上，那么它是不凶的，这个心是不起作用的。那这时候是只弄作五行的用神，以用为主。也就是说，你八字中的用神如果附吉神，则表现出来该神煞吉的方面共振了更多。如果八字中的忌神附上凶煞，那这个凶煞是必定要应的。只是这么一个分辨法，也只是我们这一派这一家有这个讲法，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其他家有这种说法的。但是道理很简单，大家自己想一想道理，该当如是。还有一些呢，神煞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特别明显的吉凶之象，比如像什么呢？像这个乙马星， 所谓乙马星就是马星，命分马星多命，中一生奔波不停，主奔波劳累忙碌啊，也主迁移啊，搬家出国，那还有大家常见的桃花。那在古时候呢，说这个桃花星是一个凶煞，其实在现代社会也不算。所以像乙马桃花这些星呢，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吉凶。那这时候就要看它什么了，看它落在八字中的用身上还是忌身上。如果为用则吉，那比如说桃花星，落在了这个人的用身上，那这个人那必主大方漂亮，表现出来是好的一面，那接人待物都很得体，也很有气质。那如果是桃花星落在这个人的忌身上，那表现出来的是这个人往往分流，那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检点啊。那如果乙马落在这个人的用身上，那此人去此方则必得其利啊。如果是财星为用，正好又是乙马星，那这个人这一辈子想办法就往这个地方去，那多主得财之利。那印也一样，如果印星为吉为用，临乙马，那往这个方向去考学则更加的好。但呢，如果这个乙马星呢坐在自己命中的忌身上，那就要避开这个方位。所以说神煞其实也是一分为二来看的，我们这也叫辩证法吧啊，一分为二辩证。但呢，自古好像没有这么论述的道理呢，就是这个道理。我呢讲就是这么讲的，大家可以自己想。神煞呢是只能作为一个参考的，还要看，主要还是要看八字五行的组合用忌的作用关系。随着命理学的发展到现代社会，很多神煞一个也不太实用，另一个也因为准确性的问题逐渐被淘汰不用了。那么我们常用的一些神煞，也就是说比较有准确率的，那我给大家也可以介绍一下。比如像那个天乙贵人、乙马、桃花、文昌贵人，这些应验率是非常高的。但如一些所谓的天德、月德、贵人这一些神煞，虽然在别家别派中说也很有用啊，准确率也很高，但是在我自己的应用过程中，应验率不是特别高吧。那这个也是一家之言啊，大家可以批判啊，批判的学习，你批判你的我是不会接受的。你批判你的，反正我就这样了。好，对了，还有大家经常可能听说的华盖星，就是鲁迅先生有一个所谓的运交华盖于何求，未敢翻身你碰头啊。华盖的准确率也是很高的，但也要分我刚才说的这个华盖星是用是忌。是用者，此人必为艺术星啊，此人必有一定技艺之长啊。那么主人性情恬淡寡欲，那么很有艺术才华，或者是就像我这种人啊，就像我这种人一样。但呢，如果这个华盖星为忌，这个人通常命中稍嫌孤苦啊。如果是女孩子带这个，确实会有一定问题，那么也可能会为僧为道 或孤或寡，也可能是学我们这些，但是呢很难学得好，因为什么死钻牛角尖，这个我确实也见过比较多的啊，也是华盖心为忌。虽然很多很多朋友一上来就说我命带华盖，或者说我命中有偏印，我命中四库全的，学这些是不是能学得好？其实一个道理，为用者方为忌，为忌者虽然有其相必有其形，虽然确实也能学，也好僧道，也好国学啊，这些东西吧啊，山阴命卜星象啊，武术这些，但是呢很难学得太好。还有至于像一些常见的，像什么匠心啊、金玉啊，还有什么精神啊、天衣啊，还有鹿神呐、几乎都没有什么用的。当然，只是说我用的比较少啊，因为我毕竟是以正五行演算的派系，用的比较少，可能有高手用的比较好。那听到如果听到了，可以悄悄底下骂一骂就是了，反正我也听不到，我也不会接受的，大家各玩各的，我只讲我自己高兴讲的。啊，还有突然又想起了还有一个阳刃的问题啊，阳刃也是这样，为忌者则有凶，没用者阳刃转凶为吉啊。对了，这里我还特别要说一个江湖中经常用神煞来骗人的一些东西啊，经常有一些初学八字的或者说是别有用心的人拿到八字就断这个女孩子孤臣寡宿，命犯元辰，阴阳差错啊，还命犯闲池，说这个女孩子婚姻不好，这些都是要辩证的看的。所谓孤臣寡宿，我记得我原来在文章中讲过这个所谓的啊，还有这个纯阴纯阳的八字，讲过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科学的算，一年下来将近五分之一的人都是童子命和纯阴纯阳的八字，五分之一还是六分之一还是七分之一还是八分之一，我不太记得了，大概吧。但是凡是肯定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到两个命犯孤臣寡宿的，命犯阴阳差错的，命犯童子的，是不是这些人都会离婚？未必啊，不是这样的。那这些东西呢，往往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吓唬我女孩子，我给你调一下，做个法，可能吗？你不可能的，你怎么能跟天斗得过呢？这个东西是天上的一种气，你把天上的气改了，笑话啊！啊，还有一个啊。本来今天准备讲两个到三个问题的，但今天我有讲的有点啰嗦，我呢平时讲什么东西也又不备课的，都是兴致所起随机而讲，那么今天就这个问题上说的有点多，那么我最后还要说一个问题啊，究竟是以日干支来查神煞好呢，还是用年干支来查神煞好？这里边是有一个大小的问题的，这个古人也没有人讲过啊，现在人也很多讲不清楚，我今天在这里说一下。日干支取出的所谓文昌桃花跟自己关系比较密切，往往会印，但是呢力量比较小啊，比如说天乙贵人，以日干查出来的天乙贵人桃花文昌， 那论为吉星的时候，它往往是会有这种趋势性、趋向性啊，但是呢，它往往会比较小。而以年干之，但是这里边是他命中带的啊，能不能听明白？日干之查出来的神煞，往往是他命中先天就带有的，随着他一辈子的东西，也必定会应验率比较高。而以年干之查出来的神煞，往往应验率比较低，但是会比较大。不过呢，如果在大运和流年中碰到年干所代表的神煞，往往很重要。如果这个人的年干查出来的天与贵人、桃花或者是文昌星，在流年大运中碰到，往往是这个人一辈子碰到的一个大贵人啊，或者是特别大的一个桃花，或者是他的真命天子，或者是白马王子，那或者是他真正考学考得非常好出名的这一年。但呢，这个就比较大。但呢，日干所查出来的这个文昌桃花，往往碰到流年就会应，碰到流年就会应，但是呢，往往比较小，有的时候他自己都印象不是很深刻。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啊。因为微信中讲课有时间的限制，只能半个小时，我今天有点啰嗦，但呢，我觉得把神煞还算是说了一点东西，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